All right, cool. Here we go.
摆脱城市的喧嚣，远离工作的羁绊，一路走，一路看，人生处处是风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人在旅途》，让耳朵和心灵一起旅行。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AM1150，我是主持人叶子，很高兴准时与您在电波相遇，听最嗨的旅行故事，看最美的大千世界。欢迎您来到我们这一期的《人在旅途》节目。如果让正在收听节目的您安排一次欧洲旅行，您将会怎么选择呢？是最浪漫的旅程与最多地标建筑的法国、意大利、瑞士，还是深邃历史与中世纪的童话梦，德国、奥地利、匈牙利、葡萄牙，再或者是秀美川河、绚烂花海的荷兰、比利时，再或者是热辣拉丁风情与地中海美食汇集的西班牙、葡萄牙呢？那我们今天的嘉宾杨谦将为您带来他最独家的体验和旅行小贴士。那话不多说了，让我们掌声有请杨谦给我们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吧。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叶子你好，我叫杨谦，我出生于内蒙古，是一个地道的土生土长的蒙古汉子。2022年是我来美国的第11年，在之前的10年我一直在洛杉矶学习生活和工作。今年2月份搬到了西雅图，来到了一个崭新的城市，非常高兴今天能有机会和大家一起分享旅行中的见闻，也谢谢叶子能给我们这个机会，让大家一起来听旅行的故事。
对，第一次认识杨谦的时候就感受到了这个浓浓的艺术气息啊，所以替听众朋友们问一问，哎，平常有哪些旅行兴趣爱好呢？
我自己可能平时占用我最多的兴趣爱好就是音乐，以及我是一个非常狂热的体育爱好者，各种体育活动我都比较喜欢参加。然后对于音乐呢，我去过很多现场，我小时候梦想的现场，在这些年都有机会看到过。然后自己也平时会弹弹吉他，然后在西雅图和一些志同道合的小伙伴组成了一支乐队。大家会一起排练，也非常开心。
是，听起来是非常充实的生活，而且真的是多项全能，体育也喜欢，而且自己刚刚也讲到了有自己的 band， 真是非常文艺气息十足的一位男孩子。那平常因为你的兴趣爱好，你比较喜欢什么样的旅行方式和什么类型的旅行目的地呢？
一般我比较旅行的话，我比较喜欢更加注重一些人文气息。然后如果当地我的旅行目的地有一些刚好有一些非常好的活动，比如说音乐节啊，比如说有当地一些很著名的一些活动，我可能都会把这些当做一个旅行的目的。那可能单纯的比如说就是游历景点走马观花这样的旅行，可能目前安排的还会少一点。当然我自己的爱好，那么很多时候我可能会跟着音乐节啊，跟着我喜欢的乐队，这样跟他们到世界各地，也会去到当地体验当地的文化。
对的，跟着音乐去全世界看看，听起来真的是一段段非常不错的旅程。那么既然我们今天聊欧洲，就想提前问问杨谦，哎，大概去过欧洲多少次，去了哪些地方，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最近的话，比如说我们以疫情为一个时间节点的话，在疫情前2019年年底和2020年年初，我是去到了北欧，主要是在瑞典和芬兰，然后也花了一小部分时间在爱沙尼亚。然后疫情开始之后呢，2020年整年大家都可能没有办法出行，然后2021年因为工作的关系，去了德国和意大利，有了一个比较深度的旅行和工作的经历。然后在2022年呢，可能疫情稍微有所好转的情况下，旅行的禁令也没有那么严格之后呢，又去到了比利时、法国，又回到了德国，然后去到了荷兰，就是前不久刚刚完成的一次旅行。
哎，刚才杨谦在细说，哎，在简短的叙说这些去过的地方的时候，我数了一数，大概也算是去过超过10个欧洲地方了嘛。那在这么多城市当中，哎，比较喜欢的有哪些呢？
我想讲一个我在2021年意大利之行其中的一个城市，因为提到意大利，大家可能总会想到罗马啊、佛罗伦萨、威尼斯这样非常有名啊、米兰这样非常有名，然后非常受欢迎的旅行目的地。我这次旅行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城市叫做维罗纳，是在意大利北方的一个城市啊、如果有机会的话，我希望大家也有机会去到这一个城市。它可能不是最最热门的旅行地，但是，它可能是我觉得在整个旅行过程中让我觉得，最特别、最最舒适的一个地方。因为维罗纳它的浪漫之处在于，首先大家都知道它是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乡。那么，在这样一个城市里面呢，它有一些非常独特的建筑，也有非常优美的街道，然后也有一个非常，让人放松、让人感觉放松慵懒，然后又有浓浓生活气息的一些生活情景，就是非常推荐大家这个地方，也是我
对，
个人
而
非常
且
喜欢。
维罗纳这个地方地理条件也非常的好，它北边靠着阿尔卑斯山，西边临着米兰，东边又接着威尼斯。而且刚才您提到的很多，就是你其实非常喜欢这个小城小镇的感觉，是吗？
对，是的，维罗纳有一个竞技场，我们可以把它叫做竞技场，因为大家都知道，在罗马有一个非常非常著名的竞技场，我们都知道的古罗马斗兽场，在维罗纳其实也有一个竞技场，它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它没有罗马的斗兽场那么有名，但是它是保存更加完好，它的整个的建筑，可能更加适合做一个剧场，所以后来呢，这个竞技场就慢慢的变成了一个剧场，然后现在每年应该还会有非常，盛大的歌剧音乐节在这边举行。那我去的时候呢，刚好当天，我们工作之后，有当地的工作伙伴带我们去享受了非常棒的意大利当地的美食。然后当你从餐厅出来，刚好是夕阳西下的时候，然后刚好这一天在，歌剧场里面有一场演出，这时候它是你在这个演剧场外是可以听到这个剧场的声音的，然后这时候你就会有一种特别奇妙的感受，就是歌剧，意大利歌剧有的时候是非常高亢，然后非常澎湃的，但是在歌剧外面的维罗纳古城里面呢，大家又是非常的慵懒，非常的放松，这样的一种结合或者说这样一种碰撞，就是一个非常妙的事情，再加上当天的天气非常的好，然后夕阳非常的美，就会让你非常，让你感觉猝不及防的一瞬间就爱上了一个城市这样子的感觉。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旅行就是这样子，可能你不需要一定要看到某一个非常著名的景点，或者吃到一个大家都推崇的美食，可能这样一些小的瞬间就会让你对一座城市产生一个感情。
对，在杨谦刚才非常详细的描述当中，我能感受到被这个城市那一秒感觉心被触动的感觉。而且作为意大利北部最古老的城市，在您刚才描述这个维罗纳的歌剧院面前，这个城市拥有最悠久的历史、最美丽的传说，感觉很难让人不心动。也希望今天杨谦推荐的这座小城维罗纳，能成为我们的听众朋友以后梦想想去的一个地方之一呢。那除了维罗纳之外，这趟意大利之行还有什么让你印象深刻或者比较喜欢的事儿呢？
刚才其实我也讲了，我是一个体育爱好者，然后我非常的迷恋足球，然后这一趟意大利之行呢，我有机会去到了我喜欢了20多年的球队，去到了他们的现场去看一场比赛。那当你有一个从儿时支持的一个球队，然后小时候梦想可以去现场看到比赛，当你真正走入那个体育场，听到几万个人山呼海啸般的同唱一首歌，然后同时欢呼一个名字，然后有精彩的场面或者有进球的时候，大家同时欢呼、拥抱、庆祝， 那样的感受还是非常非常震撼的。我感觉当时自己都有点热泪盈眶的感觉，真的是听到那个场地里的，他们有的时候会有整齐划一的助威的口号，有的时候光是那种嘈杂的声音，或者是那样子，你看到身边每个人的眼里都放着光，然后支持着他们球队的时候，就觉得这个氛围，这个感受，可能真的是你小时候梦想，有一种梦想成真的感觉。
哎，其实在这儿我特别想问问杨谦，因为其实大家一般都说这个欧洲足球文化非常盛行嘛，我虽然不是个球迷，但多次到欧洲的时候其实老碰上这样足球赛事。记得上一回好像在法国的时候，就是法国队踢进了可能是半决赛，然后当时我看到所有的车辆就环着这个凯旋门不断的转圈，行人都没有办法走路，其实。所以说其实你在欧洲看球是不是能感受到这种非常炽烈的这种欧洲足球文化呢？
是的，欧洲的足球文化是非常非常浓厚，也非常非常有历史感的。然后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大部分据我所知，大部分很多欧洲的球迷，他们很多时候并不是支持强队，而是支持家乡球队或者支持自己城市喜欢的球队。我觉得这一点也很妙，他们因为毕竟冠军永远就只有一个，然后最好的成绩的那几支球队也永远只有那几个，但是很多时候一些小城市或者一些并不是很出名的城市，他们的球迷是非常非常支持并且坚定不移的支持他们自己的球队。我觉得这一点就很妙，也是让我觉得这也是足球这项运动的魅力所在的。
哎，听你这个描述，感觉好像特别有那种家乡凝聚力的感觉。
是的，是的，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就是我觉得大部分球迷，然后后来我非常喜欢去欧洲旅行的一个，还有一个小的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大部分欧洲的地理啊，每个国家它有哪些主要的城市，它的首都在哪里，它的地理位置在哪里，完全就是通过之前看足球全部学习到的，我觉得这一点也很有意思。
哎，这个挺有趣的，就好像好多姑娘学习这个韩语都是从韩剧里习得的。
是的，是的，
就感觉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途径。哎，其实想问问，因为我本人是没有去欧洲看球的一个经历，可能参观过球馆，所以对这种比如说要在什么赛季时间去欧洲才能看到球，然后可能哪一些是比较好的场馆或者各方面的小攻略，杨谦是不是有什么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的？
一般情况下呢，欧洲的足球赛季是可能每年的八九月份开始，然后一直到第二年的四五月份。有的国家呢会有冬歇期，比如圣诞节期间会暂停两个星期，然后因为大家也需要休息，然后可能这段时间因为很多时候圣诞节也是我们出行的高峰期，也是我们旅行的高峰期。这时候如果你以看球为目的的话，可能遇到了球队的冬歇期，联赛的冬歇期，可能你就会看不到比赛，所以这一点大家一定要，如果出行看球的话是要安排好时间。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关于门票，它因为每个国家和每个国家，每个俱乐部和每个俱乐部的它的政策大部分时间还是不一样的，有的你需要成为会员，有的你可能只有少量的给我们海外球迷的球票提供。所以可能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尽早查好你想要看的比赛的场次，然后尽早确定你的行程，否则的话有的时候如果你计划好了行程，突然球票出了问题，或者突然联赛它的本身的组织安排出了问题，这样就比较会比较失望。
哦，那这看起来就不是一个说走就走的旅行，确实需要提前做很多的规划和计划。如果有对欧洲看球感兴趣的听众朋友们，听完我们杨谦的这个现场描述之后，是不是也非常的心潮澎湃，想要试一试呢？那不妨行动起来，现在正是八九月，可能真是个好时机呢。那刚才讲了这么多关于意大利，其实还挺想问问的，就这一趟意大利让你觉得，哎，意大利这个国家跟你之前比如说了解当中的会有哪些不同，或者说你有没有发现一些还蛮有趣的事情？
我觉得 提到意大利就不得不提它的美食，因为我本身我自己是，当然大家都爱吃好吃的东西，但是我可能对于食物的研究没有那么深，但是呢去到意大利，因为有当地的小伙伴带我们一起去探索好吃的餐厅然后好玩的地方，我就觉得这一点我可能是比我们更多自己做攻略然后自己去做背景调查自己去查资料的小伙伴要幸运一点的，因为很有可能你查到的资料比如说非常好评的一个餐厅，可能有的时候他就真的比不上一个当地的小伙伴带你拐弯抹角走进一个小巷子里的一家餐厅，我觉得这个是很有意思的。当然还有一个最有意思的呢，可能对于我们这些年生活在美国和意大利的区别，我觉得大家吃披萨真的很有意思。意大利呢他就上来一整张披萨然后给你刀叉，让你就不管怎么样你就这张饼就是你的了，然后你用刀叉你不管怎么吃。而我们现在大多数在美国时候吃的披萨就是大家已经给你切好了一片一片的，每人拿一块然后平均分之后，意大利人非常受不了这个。意大利人看到美国版的披萨真的是槽点无数，看到你在披萨上放水果，看到你做厚底披萨，看到你做厚边披萨，他都是摇摇头对我讲说那真的不是真的披萨。
哎，杨村说这个小故事突然让我想到了有一年，我还真不记得是在哪儿，可能是在佛伦萨吧。然后意大利其实除了披萨之外还有意式的那种三明治也非常的有名，然后因为是偶尔去，它一个三明治又特别的大，所以我其实当时就问那个，因为在美国这边你经常可以选 half half 一半一半，这边选一个口味，另一边选另外一个口味，然后所以我就尝试跟店主沟通说，哎，我这个三明治这么大一个，能不能一边选一半？突然间他就反问我，哎，你是从美国来的吗？哎，不是，这你怎么看出来？他说，只有在美国生活的人才爱各种口味都在里面加一点，感觉跟你这个故事是有异曲同工之妙。
是的，然后还有一个我最喜欢的意大利的地方是什么，因为我刚才讲了我们可能蒙古汉子无酒不欢，意大利有一个非常出名的酒叫 Grappa， 是他们当地的一种烈酒，大家都习惯在午后餐后，因为可能吃的太丰盛容易打瞌睡，大家都喜欢在午餐后点一杯意式浓咖啡。那我当地的朋友跟我讲，这时候如果你跟服务员使一个眼色，他会在你的意式浓咖啡里面倒上一杯烈酒 Grappa， 然后这时候呢你这一杯酒下去真的是提神又洗脑，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去试一试，当你跟服务员点餐午后说我要一杯浓咖啡，然后跟他使一个眼色的时候，看看他会不会给你加一杯当地的烈酒 Grappa。
哎，这个太有意思了。其实好像这个 Grappa 浓缩咖啡加 Grappa 好像还有另外一个名字，有点记不清了，但是非常非常有趣的一种吃法。我相信这个是应该算是一个非常地道的一个方法了。
是的，是的，我朋友半开玩笑的跟我讲，你一定要永远试试这个这种喝法，一定在其他地方是喝不到的。
对，感觉像是这个 espresso 非常好的一个咖啡伴侣的感觉，人家咖啡伴侣加奶，我们的咖啡伴侣是要加 grappa 的，所以说听众朋友们一定要把这个小秘诀小诀窍给记住了，下次的时候不妨去看看。哎，其实提到这个喝酒，我想不得不提到您去过的另外一个国家，那就是德国。德国的啤酒那真的啤酒配猪蹄猪肘子可能是全世界闻名了。哎，所以你对德国是怎么样一个印象呢？
我唯一会的一个德国单词叫做 Haxen， 就是那个德国大猪肘。
对，
因为
这个
因为点菜的时候都不用看菜单，直接跟服务员讲 Haxen 就好了，
再来杯啤酒真的是太有乐趣了。哎，那所以德国其实对，所以其实德国人给人的印象是那种非常严谨，然后德国的城市很多都是工业风气息非常重的。那在你看来，德国给你一个什么样的第一印象呢？因为听起来你已经去过德国好多次了。
对，确实我去过德国好多次，然后我觉得德国是一个 怎么讲，有的时候你会感觉它又有它非常独特的它这个民族的气息，又有它非常独特的民族特征，这个是大家显而易见可以感觉得到的。但是有的地方呢，你会又有感觉它是一种非常融合，甚至非常有一点点迷幻的感觉。比如说这一次我去到了柏林，因为之前我大概去过德国好多次，我非常向往柏林这个地方，但是一直都没有机会去到。这次我有机会去到了柏林，我非常非常喜欢这座城市，当然有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就是可能是它，我觉得在我的认知中，或者在我感兴趣的历史故事中，柏林是一个充满历史感或充满一个故事感的地方，这是让他对他非常向往的一个原因。然后还有一个
原因，对的，柏林这座城市充满了历史感，也充满了电子音乐的气息。那么在晚间十点的时候，我们先进一小段整点报时，在整点报时之后，我们听杨谦继续来诉说关于柏林的故事吧。
好，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只有当我们每个人开车时都不分心的时候，我们的道路才是最安全的。正如金线的司机所知，93%的人认为司机在开车时发短信会对安全构成严重的威胁。现在巡警正在对开车时使用手机的人进行巡查，所以为保证您开车安全，请将您的手机设置为开车免打扰状态，或将其放在够不到的地方，让我们齐心协力保持道路安全。开车时请别碰手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十周年。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M1150， 我是主持人叶子，很高兴与您每周一在电波相遇。那么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的人在旅途节目，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杨谦来跟我们聊聊他的欧洲旅行。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他跟我们介绍了非常具有风情的意大利城市和他在意大利看球的经历，也特别在之后提到了德国。德国真的对很多人来说是一个梦想向往之地，而且我知道德国也有非常好的足球文化。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之内，我们把时间交回给杨谦，请杨谦继续来跟我们聊聊他在柏林的经历吧。
好，谢谢叶子。我们继续来聊柏林。刚才我们讲到柏林吸引我的一个重要的点就是可能它的故事感和它的历史感。那么可能有两种不同的社会形态，或者意识形态，或者人们的思想形态，都在这一座城市里产生了碰撞和融合，然后到现在产生了一种非常奇妙的化学反应。我觉得当你到了柏林，尤其东柏林的时候，你会看到一种完全完全不一样的景象。你可能很难想象这是一座欧洲城市，一座德国城市，因为它的不一样的地方在哪呢？你的感官上马上就会觉得哦，它 看上去好像有一点点衰败，有一点点灰蒙蒙的，因为它的我去的那几天刚好天气有点灰蒙蒙，有点阴天。你在欧洲的其他主要城市，比如说你不管在布鲁塞尔也好，在米兰也好，或者巴黎，甚至斯德哥尔摩，你都会看到气势恢宏的大广场、大教堂、大宫殿，然后有非常漂亮的塔尖，然后有在这个所有的建筑上都有非常漂亮的雕塑。但是你到了柏林呢，你就会发现它有一种钢筋水泥的感觉，每一座楼都是灰色的，然后方方正正，然后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你有看到一望无际、望不到边的涂鸦。我就感觉柏林的每个建筑上，它没有一块干净的墙，所有的地方都有非常有个性，然后看上去非常有艺术感的涂鸦。在东柏林甚至有一个画廊，它的画廊它真的不是一个画廊，它叫做画廊，但是它是一个绵延超过1公里的一个涂鸦墙，这个墙上有各种各样艺术家的作品，然后可以把它，大家如果有机会去的话，可以把它作为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游览的景点。我觉得这就是柏林给我的第一印象。那么接下来我觉得最重要也是最吸引我的一点，就是柏林的 techno 音乐。因为我们在开头也提到，我可能我自己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重度的音乐爱好者。探索一座城市，我觉得这个城市它所盛产的音乐很多时候就会代表这座城市的性格。那么 techno 音乐就是一种非常极简，然后非常冷，你听上去有点冷冰冰，然后又简单又复杂的一种音乐形式。那么我觉得柏林非常完美的体现了这种气质。那么当我去到了一些非常非常著名的俱乐部 techno 音乐的俱乐部的时候，你就会看到里面的比如说这个俱乐部它可能是一个东德时代的发电厂改装的，或者是另一个俱乐部它只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民宅改装的，或者是在一个其他俱乐部它只是在运河边上搭起了一个简易的我们把它叫做帐篷也好，我们把它叫做一个简易的建筑也好，就是非常非常简单但是又非常非常有独特个性的一些场地。当你进去之后，你就发现那里的年轻人和比如说我们在美国看到的去俱乐部的年轻人，或者说甚至在几天之后我们在 Tomorrowland 看到的跟随音乐摇摆的年轻人，他们的神态表情、他们的穿着或者他们说话的方式是不一样的。我就觉得这一点非常吸引我。他们可能我们很多时候现代人去俱乐部有的时候可能是我为了发泄一下，因为我觉得我的压力有点大，或者我只是为了大家开心的喝酒。但是柏林的年轻人给我一种感觉是他们好像是为了音乐而去到这个地方，就是单纯的为了音乐而去到这个地方。然后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俱乐部叫 Bergen， 这个俱乐部是可以从周五晚上大家入场可以跳舞一直跳到周一早晨。你有一个，这里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就是你会在周六或者周日的大早晨，大概可能6点7点，你仍然会看到络绎不绝的人群去涌进去。我觉得这在世界的其他地方任何一个地方都不会发生，就是一个俱乐部在早晨的6、7点钟仍然会有大波的年轻人在进去。我觉得这个真的很妙。如果你有足够的时间，我觉得你可以去我们的朋友们可以去体验一下，真的是跳舞跳到天亮，然后但是又很纯粹的这种感觉。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我推荐大家一定要体验一下这样的感觉。
我可以感受到杨谦所描绘的这一种场景。其实很多时候你必须要听到那个音乐，从语言文字已经没有办法来描述了。感觉柏林好像从柏林墙推倒的时候，就是1989年开始，好像这样的派对就从未停歇过。从你刚才的描述当中，其实我可以感受到，当 techno 镶嵌在这种坚硬的混凝土之中，巨大喇叭发出的声音的时候，其实你可以感受到那种强烈的物理还有情绪的一种冲击跟感受。哎，所以这一趟这个 techno 之行是不是感觉超值？
是的，我就觉得，所有的音乐爱好者，然后所有的river 把柏林奉为 techno 的圣殿，我觉得是完全有道理的。它柏林这个城市，不仅仅是从音乐来讲，而是它的城市气质，然后它整个所有的建筑风格以及人们的然后你看到的人们的他的说话方式，然后体现出来的这个人文环境的给人的一种影响，我觉得它都是当之无愧的techno 音乐圣殿。
对的，作为柏林这样一座享誉世界的大城市，我希望听众朋友们在去柏林的时候，不仅仅会只去这个柏林墙看一看，或者说只去勃兰登堡门博物馆看一看，其实很多时候追随这样 techno 的舞曲，柏林夜幕下的音乐轨迹可能是会更美的。哎，其实讲到音乐，其实特别想给杨谦推荐一首歌，它的名字就叫 Berlin。然后它是出自于美国的一个民谣的一个乐队，叫做 Small Sir， 不知道你有没有曾经听过。它其实是那种跟 Techno 完全相反，但是是非常缓慢悠扬的，好像你置身于柏林的街头，然后感受到柏林街头那种有一丝残败，或者说像你刚才描述出的柏林不同于欧洲其他城市的气息，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去感受一下。
好的。
对，刚才讲完了柏林，讲到了德国，讲到了很多地方。哎，那其实还想请杨谦简单给我们总结一下，比如说除了柏林之外，那你对德国其他的城市或者德国的文化有什么样一种感触呢？
嗯，我是觉得首先如果再让我挑几座我自己非常喜欢的德国的城市，我可能下一个要给大家推荐海德堡这个地方。它可能也不是一个特别大的城市，但是海德堡，我记得当初我第一次去完海德堡之后，我写下了一个朋友圈，然后这个朋友圈叫做海德堡满足了我对欧洲小镇的一切幻想。它真的是一个非常漂亮，然后有着石板路，然后有着漂亮建筑，然后有着闲适人群，然后好吃的食物，好喝的咖啡。我觉得海德堡一切都非常的对，我只能这样讲。你走在那个城市之间，你就心情自然会有一种非常好的愉悦的感觉。
哎，对的，你这不禁让我想起了我去海德堡的时候，我不知道你当时有没有碰上相同的事儿。我记得我去海德堡其实是我们自驾路上途经的一个地方，当时并没有做很多攻略，但是走进了那个中世纪的小城之后，你不自觉的就被吸引了。我们当时是刚好碰上了一个派对活动，可能是所有的当地的居民，城镇的居民，他们会 cosplay 成中世纪的武士，然后他们在那里演出一些当时的情景，就一下子把人好像带回了中世纪那个时候。其实比如说在西雅图附近有德国小镇嘛，或者其他地方，有的时候他们也会有这样的活动，但感觉好像你只有置身海德堡的时候，那个感受更加的身临其境。
是的，而且海德堡他的大学就是散落在这个小城的四处，我觉得这样的大学校园应该是我能想象的最理想的大学校园，让整个城市和学校融为一体，然后让整个城市充满了文化的气息，但又让学校充满了生活的气息。我觉得这个搭配或者是这样的一个城市构成真的是非常的好。
对的，海德堡这座尖顶错落、石径深幽的老城，就像一座大画卷，其实埋下了很多岁月的故事。也希望我们两个人推荐给听众朋友的这个地方，能让你成为你下一次去德国想要造访的地方。好的，在晚间10:15的时候，我们要进一小段广告，在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再听杨谦来讲他的其他欧洲故事吧。
您上一次访问您居住的城市是什么时候？您可以在西雅图市中心的62号码头找到一切，这是自然和社区相遇的地方。从节日和音乐到上课和表演，这一切都发生在西雅图的62号码头。 加入我们，再次发现您的城市。夏天到了，去62号码头看看，因为那里的夏天更加美丽。请访问 waterfrontparkseattle.org 了解更多活动信息。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汽车广告说实惠低月供，听起来不错，但是经销商那儿却另有陷阱。实惠，经销商可能会捆绑其他需要额外支付的项目，例如额外的产品或服务。低月供，您可能需要付高额首付。最重要的是，如果汽车并非广告所说的价格，或其价格您无法接受，请马上转身离开。如果经销商刊登不实的汽车广告，可通过网站 reportfraud.ftc.gov 向美国消费者保护机构联邦贸易委员会举报，联邦贸易委员会或其网址宣。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AM1150 每周一晚间的人在旅途栏目，我是主持人叶子。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杨谦跟我们讲述了很多他个人的经历，关于意大利，关于德国。那接下来我们要来讲他这次最近的旅程了。哎，那杨谦最近一次去欧洲是什么时候呀？
是刚刚过去的7月，就是刚刚回来不久。
哦，那这是崭新的，真的是崭新的记忆了。那这趟去欧洲，哎，行前有没有发生什么小故事吗？
我觉得我们很多朋友去欧洲旅行，可能开始时最头疼的就是签证问题。然后这次我给大家有一个小 tip， 就是因为刚才可能通过节目大家也了解到我，去德国的次数比较多，然后对德国也比较了解。所以之前我都是一直在德国去办申根签证。如果是我们从国内的朋友如果想去，或者在这边的华人朋友如果想去的话，需要办申根签证的话，我可能更加推荐德国大使馆。因为它有两个原因，第一，它没有归到 VFS 这个组织下面，然后再加上德国人本身比较办事严谨然后有效率，它可能签证的整个过程会顺利一点。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如果你在过去59个月有拿到过，通过德国的大使馆拿到过德国签证，并且有去德国旅行，那么你就可以免掉申根签证面签这个非常麻烦的环节。因为面签不仅仅是你当面要面试，然后你还要花很多的时间很多的精力去预约这个面试的时间和位置。现在在疫情的影响下呢，现在的名额是非常少，所以我这次呢，我个人是刷了好久都没有刷到。然后最后我发现，如果你之前有去德国的经历，其实这个条件也是蛮容易达到的。过去59个月，这是很长的一段时间。如果你有去拿到德国签证并且去德国旅行过，你就可以跳过面签这个过程，然后只需要把你的材料寄给德国大使馆，他就会把签证发给你。那么唯一多的一个步骤呢，就是你有一些材料需要去做公证。那么这个公证也非常简单的，大家可以去到 UPS， 他们就会提供这个公证服务，你寄材料之前就顺便可以把公证全部做掉。
哎，那想替听众朋友们问一问，那在这个处理时间和这个处理费用上会有很大的差异吗？
完全没有差异。你可能面签和递签的费用是完全一样的，你可能只是需要多一个UPS 的公证费用。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需要2到3份材料需要公证，包括你的申请材料和你的一些个人的身份材料。那么这我记得每一份应该在$10左右吧，所以也不是一个很大的花费，跟我们整个这个欧洲之行的行程和这个整个申请签证的这个流程的费用来讲，它是一笔还比较划算的费用，所以希望大家可以用到这一点点小小的 benefit。
哎，对，特别对于我们在西雅图的朋友来讲，这个每次去三番办理这个签证，着实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加上时间安排上其实还挺麻烦的。哎，所以杨谦今天这个小 tips 真的是相信可以帮助到很多正在收听我们节目想要去欧洲游玩的朋友。 那么除了这个签证方面之外，你还有什么其他的小 tip 想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分享？
我觉得可能就是还是如果你要去参加一些重要的活动，又赶上旅游高峰，比如说这次我去到了最大的电音节 Tomorrowland， 它是在比利时，在布鲁塞尔。那么在第二天返回西雅图的时候，你可想而知，在一个那么小，在一个并不大的机场里面，可能涌进了全世界各地的人，要飞往全世界各地的航班都在那里等着，你就可想而知这个机场会有多么拥挤和混乱。然后呢，远远的，当你开往，你坐车开往航站楼的时候，已经开始堵车。那么这时候呢，我给大家一个小 tip， 就是当你觉得你的交通状况不是很好的时候，然后尤其是航站楼在拥堵的时候，大家可以走租车还车的那个通道，就是因为一般情各大国际机场都会有租车还车的服务。那么你开着你自己或者你出租车也好，或者你打的 Uber 也好，你走到还车的那个通道里面，你停到他那个停车场，然后下车之后呢，他会马上有一个快速的通道通向航站楼，就可以跳过堵车的那一段，也可以跳过你去机场从航站楼走到安检柜台或者走到登机柜台的这一段路。他会有一般还车的柜台都会有一个快速通向航站楼的通道，这样大家也可以节省一点时间，也可以节省一点精力。
哎，这个听起来真的是非常非常实用的干货了。那既然杨青刚才提到了 Tomorrowland， 又说到了其实这是世界上最大的电音节，您又刚从这个德国从柏林听完 Techno 来到这个 Tomorrowland， 那 Tomorrowland 对你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也给我们那些还未曾去过但十分向往的朋友们做个简单的感受的介绍吧。
因为之前我也提过，可能有的时候促成你一趟旅行的原因可能就是你需要参加某个音乐会，或者你需要参加像这样子的音乐节。那么这一趟旅行的缘起也就是和很多朋友，可能大家都有兴趣，我们想去体验一下这个全世界最大的电音节它的现场氛围。那么到达现场之后呢，我的非常大的一个感受就是欧洲的可能这样子的音乐文化和美国甚至和中国就是完全不一样的。比如说其实我们在 Tomorrowland 见到盛装出席的观众的比例不是很高，然后呢，但如果我们在其他的地方，比如说现在中国也有各种各样音乐节，然后也很流行，然后大家每次都是打扮的非常的有个性，然后盛装出席，要趁着这一个好好的机会展现自己的个性，展现自己的青春。然后其实在美国其实也是一样的，每次有很好玩的活动大家都是盛装出席，但是给我的感觉 Tomorrowland 大家都非常的放松，然后也非常的闲适，好像这个争奇斗艳的这个竞争心不是很强，大家都非常的放松。然后当然整个活动是非常盛大的，我本人其实看过很多音乐节，看过很多音乐的现场，这一次的场地，然后它的规划，然后它的舞台的设计，还有它的音响、它的烟火、它的视觉，我觉得应该是我看过所有的演出里面应该是数一数二的。因为毕竟它是全世界最大的盛会，然后有上千组的音乐人来这里表演，有各种各样不同的风格，所以我就觉得对于一些音乐爱好者来讲，这绝对是一个非常值得一去的盛会。
对，听杨千刚的描述，感觉在欧洲参加特别是 Tomorrowland 这样的音乐节，大家各种欧洲人或者全世界各地的人更像是来野餐，或者说更像是一种朋友之间的聚会，而不是非常非常卷类型的参加音乐节，其实心态上会更舒适一些。对，那参加完这趟 Tomorrowland， 你有什么样，比如说有没有遇到什么特别神奇的人，或者说发生什么特别有趣的故事？
我觉得这是我见过的可能来自全世界所有的人，就是全世界可能国家最多，然后不同人不同背景种族最多的一次。我觉得之前我们在国外旅行的时候， 虽然你都是欧美国家，然后大家很少问你是从哪儿来的，用这种方式做谈话的开场白。可是在 Tomorrowland， 我觉得好多人大家都在问，打招呼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从哪里来。哦，我从中国来，我从其他的一个很远的地方来，从美国来，从欧洲的其他国家来。然后这也是我第一次见到大家出来来音乐节，然后每个人都好多人都身披着自己国家的国旗，我觉得这个场面是非常非常壮观的。你在那么多人数十万人的一个场地里面，你看到很多的旗帜在飘扬，然后配上音乐，然后这些五颜六色的旗子，我觉得是非常能体现这个 Tomorrowland 它的这个宗旨，就是我觉得这个话已经大家说了很多，但是在 Tomorrowland 非常淋漓尽致，就是爱与和平，大家都是非常有爱的。然后至于一些好玩的小故事呢，我就觉得在我们去场地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大家一起坐一辆车，这时候我们看到另外的一个不知是哪个国家的女孩子，一个人非常在那边徘徊，然后她也不知道该怎么去场地，我也不知道她为什么没有提前做好攻略，或者没有提前查好资料就一个人跑来，她可能就是真的是自由的天性，然后驱使她来到了这里，然后但是没有做任何的准备。那么我说好，那我们就带着她一起去吧，反正我们跟我们的司机商量一下，然后大家挤一挤，坐一坐，然后路上还能聊聊天，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好玩的经历。然后这样的小故事还有很多很多，我就觉得是一个真的是一个充满友爱，然后充满大家充满善意的一个聚会。
对的，其实今年 Tomorrowland 是三周嘛，而且在过去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其实刚刚结束，所以其实有来自于世界各地好像超过六七十万的人聚在一起，这也是疫情过后疫情之后，算是希望这是疫情之后第一次所谓全世界最大的一个盛会，我觉得其实大家都有一点憋坏的心理。
是的，我把自己称作为报复性蹦迪。
对的，这超过这么多的音乐人在舞台上面表演，其实而且你也可以感受到比利时那种文化，欧洲的整一个 rave 的文化，其实真的是一次非常棒的体验。那么在晚上10:27的时候，其实我们今天节目已经要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杨谦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实用的攻略以及自己对各个国家不同的感受。那么在节目接近尾声的时候，其实特别想问一问，比如说如果还有机会的话，而且我相信是一定有机会的话，那么还想去欧洲哪些地方看看呢？
其实呢，我已经在初步计划，我的下一个目的地应该是西班牙和葡萄牙，可能在最近的不久的将来，非常非常体验一下那边不一样的文化。然后还有一个，我们又回到音乐的话题，我非常想去英国看 Glastonbury， 这个历史悠久然后也是一个盛大的摇滚音乐节，我觉得这可能是我接下来两个非常想去的地方，希望可以成行，希望我们的疫情早日过去，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早日恢复来去自由的生活。
对，果然是跟着音乐走，有着音乐的梦想。好的，非常感谢杨谦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讲述了很多关于音乐有相关的故事。那么对于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来说呢，其实也是打开了一个音乐的小世界了。如果有机会的话，跟着我们杨谦今天路线去看看，去走走，去柏林感受 techno， 去 Tomorrowland 感受世界上最大的音乐节，还有那么多好吃好玩的地方在欧洲等着大家呢。那也希望大家在防控疫情的同时，有更多的机会慢慢的恢复到正常的生活当中。那么在晚间10:30的时候，我们今天节目就要结束了，那杨谦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道一声晚安吧。
谢谢大家的收听，大家晚安，谢谢叶子。
听众朋友们晚安，那我们下周一的时间不见不散，
拜拜。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 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